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谢德文女士被迫害离世，北京张木杰被秘密诬判四年，原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局长于松岩被开除公职遭起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谢德文女士被当局四次非法关押，两次非法劳教，期间遭受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2021年1月21号，谢德文含冤离世，终年57岁。谢德文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曾患多种疾病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并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一名道德高尚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德文因坚持信仰被多次绑架。他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曾遭多种酷刑迫害。1999年9月，谢德文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北京警察绑架。他被劫回大连后，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45天，被勒索现金3000元。2000年，谢德文被侯家沟派出所警察在家中绑架，拘留30天，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2004年4月，谢德文在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大连市沙河口区全涌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三年。谢德文在大连看守所期间抗议迫害，警察将擦厕所用的抹布塞到他的嘴里。因为在监室练功，谢德文的手脚还被警察铐在一起，固定在地上半个月时间。在大连教养院里，谢德文绝食抗议迫害。教养院院长在大会上宣称，你们不吃饭，我们就不把你们当人看，给你们灌食，像牲口一样对待你们。教养院用粗糙的胶皮管插住谢德文的鼻腔，快速送入拔出，胶皮管的壁上地上都是血。灌食时，警察踩着谢德文的脚，揪着他的头发威胁说，你不吃饭，灌一次时收200块钱。之后，谢德文被关进小号，背上背靠，罚站7天7夜，不准睡觉。谢德文还被四肢固定，靠在死人床上。3天后，当他被放下来时，胳膊、腿都不会动了。2004年10月，谢德文被从大连教养院截入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谢德文拒绝所谓的转化，绝食抵制迫害。警察用开口气最大档强行给他灌食，灌完后还把开口气留在他的嘴里，等拿下来时嘴都合不上了，牙齿也被撑松动。马三家劳教所的警察还将谢德文送入精神病院，让医生给他注射不明液体，使谢德文顿时表现异常。因拒绝佩戴胸卡，警察还对4天没有吃饭的谢德文拳打脚踢。在2006年的一次强制灌食时，警察用钢勺强行撬开谢德文的嘴巴，致使牙齿损坏，警察又用开口气给他灌药。谢德文被绑在死人床上，嘴被开口气撑大裂开，嘴唇里边起了泡。灌食的警察扬言说，我让你横着出去。谢德文在马三家劳教所还遭受了各种抻刑的迫害，比如双手被吊挂着抻，一手上一手下的被抻，两手拉平抻等等，种种酷刑使他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出狱后，未免遭警察继续骚扰，谢德文被迫离开原来的住所。2021年1月21号，饱受折磨迫害的谢德文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张木杰女士，2020年12月26号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秘密判刑四年，张木杰不服判决，已上诉。现年64岁的张木杰居住在北京市大兴区。2015年3月，张木杰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西城区看守所。家中的电脑和法轮功书籍等物品被抢走。后来他在正义律师的帮助下回到家。2015年7月，张木杰外出办事， 在车站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永宁派出所警察绑架。张木杰被非法关押到海淀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他被释放回家。2019年11月19号，张木杰被强行闯入家中的清源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还抢走他家中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私人物品等，并将张木杰非法关押在大兴区看守所。一个月后的12月26号，张木杰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秘密网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原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局长于松岩近日被开除公职，其违法所得被收缴，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于松岩任职期间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于松岩，男，1964年7月出生。2011年至2018年，于松岩任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实施的灭绝政策，即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对德州地区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种种迫害，包括绑架、非法抄家、入室抢劫、盗窃勒索、跟踪监视、蹲坑、强制洗脑、酷刑折磨、非法判刑等等。于松岩任德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有两人被迫害离世，10人被非法判刑，81人被非法拘留，75人遭绑架，勒索钱财至少13万6200元。2016年4月22号，德州市公安局出动近百警力抓捕法轮功学员，绑架至少24人。过程中，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暴力抓捕，有的学员被抓着头发，有的学员被用胳膊勒着嘴部，有的学员多颗牙齿被勒松动，有的学员被扇耳光，有的学员被强迫抽血按手印。后来有三人被非法判处重刑，四人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于松岩对此事件负有主要责任，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于松岩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予以立案追查。2020年9月14号，中共官方通报于松岩被调查。2021年2月9号，于松岩被开除公职。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民众表示，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2021年2月正值传统中国新年期间，澳大利亚悉尼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向民众传播真相，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了解法轮功真相，远离中共带来的灾难。有民众在明白真相后表示，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来自波兰的乔安表示，自己很喜欢宁静祥和的法轮功。他在了解真相后说，练法轮功可以让人身心放松，摆脱疾病。法轮功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在中国新年之际，我向李洪志大师拜年。乔安对中共在全世界散播共产主义、祸害民众的行径表示愤慨。他说，中国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剥夺了人民的话语权和知情权，还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实在是太邪恶了，我们必须要清除共产主义。泰勒在悉尼市政厅法轮功学员摆放的真相展位前驻足，他感谢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告诉人们真相。他说，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邪恶至极的罪行，是魔鬼的行为。中共还犯下了其他很多不为人知的罪行，我们要消灭共产主义。泰勒还说，我诚挚地祝福你们，并祝愿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肯尼斯在马丁广场真相点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展示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打坐，他很喜欢并且对学员说，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祥和美好的健身功法。肯尼斯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剥夺中国人最基本人权的体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实在是罪大恶极。肯尼斯说，我会将这些真相告诉我认识的人，让他们也一起来抵制中共。另一位来到真相点的人是兰格尔，赞扬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很好。他说，中共要为他在世上的一切邪恶行为负责，他在全球范围内渗透各国政府，用经济利益来收买各国政府官员。中共就像法西斯一样在全球扩张，全世界民众都需要了解真相，共同抵制中共。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9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了五年真相资料后，他走进大法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2019年10月中旬，在学法小组，我见到来了一位新学员 A。之后 L 同修跟我讲起了 A 走进大法修炼的故事。A 作为一个不修炼的人，他连续发了五年的大法真相资料后，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A 的故事真让我感动，因此我建议他本人把如何走进大法的这段故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A 说他不会写文章，于是我们由他本人讲述，请 L 同修补充，我做整理。一，明真相宋九平。一姐和 A 过去是老同事。2008年的一天， A 路过一姐的小店，就进去看看。他不知道一姐是练法轮功的，也不太了解法轮功，但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知道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各种宣传都是假的。他跟一姐刚搭上话，就来了两位一姐的朋友， A 就在旁边听他们说话。这两位朋友对 A 也很热情，还问他家住在哪儿， A 都一一的做了回答。晚上八点多钟， A 刚刚收拾完碗筷，就听到敲门声。他心想，平时从来没有人这么晚来，能是谁呢？开门一看，这不是白天在一姐小店遇到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吗？那人把一大包东西递给了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A 打开包一看，哇，是九平共产党这本书，能有二三十本。 A 想，给我一本看就够了，给我这么多干嘛？犹疑中，他想起一次到一姐小店时，一姐就让他帮忙临时照看着小店，自己拿着一摞小册子出去了。 A 一下明白了，啊，那人是让我帮着发这些书的。明白这是好事，他没再多想，拿起包 锁好房门就出去发了。 A 首先来到家附近的一栋楼，进楼后就从楼下开始挨家挨户的发，遇上开门的就双手送上一本酒瓶共产党，有的对方会说谢谢。在楼道里遇到人，他也送上一本，不到一个小时把一大包酒瓶全部送出去了。 A 高高兴兴轻松自在地回家了。第二天晚上，一姐的那位朋友又给他送来两大兜酒瓶共产党，他二话没说，连背带挎的就出门了。反正是好书，有的就直接敲门发，有的是放在门边的爆箱或奶箱上。再上另一栋楼时，在楼道里遇到两个拎着两大兜物品的男士，他俩马上靠墙边站着给 A 让路。 A 一看这架势就更什么都不怕了，发得更起劲儿了。他还常往车筐里、超市的小箱里以及浴池的物品箱里放，为了让人更容易拿到酒瓶这本好书。有一次 A 在快发完时下楼，不小心把脚崴了，整个右脚扭到了后面去了。他想，我得起来，要不这黑灯瞎火的进来人不得踩到我吗？再说我80多岁的老母亲还等着我给她做饭呢，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也帮不了她的忙。于是她一用劲儿，一下就把脚掰了回来，试着走了几步还行，干脆接着把剩下的酒瓶全发完之后才回家。第二天起来，她发现自己的脚整个是黑的，她也没当回事儿，也没去医院。他说，当时脑袋里没有就医那个概念，该干啥还干啥，也没耽误出去发酒瓶。那时他还没有走进大法修炼，不懂是师父在帮他。试想一个常人，脚崴到后边去了，那一定会骨折或造成脚骨损伤，而他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 A 只觉得这事很神奇，因为每次发完酒瓶，他的心情就会特别好，身体也特别舒服。他说，活了半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快乐过。二，要让外地民众也了解大法真相。由于工作的关系， A 去了外省，他的工作是某房地产公司的库管员。一姐告诉他的同修，听说 A 要去外地了。这位同修就告诉 A， 可以带些真相小册子在那边发。 A 在外地工作了几年，每年会回来几次，每次回来都会带百余本小册子去工作地点发，每次在上火车前安检时都很顺利。他说有一次带了很多小册子，旅行袋装不下，因为是冬天，大衣很宽敞，就把剩下的放口袋里了。她自己拎着装真相资料的旅行袋，她丈夫拎着其他生活用品进安检处，她让丈夫走在前边，三个警察让她丈夫打开行李检查，不仅检查了几个袋子，还对她丈夫搜身检查，搞得她丈夫很不愉快，而对 A 却没有做任何检查就放过去了。A 的丈夫并不知道 A 的旅行袋中装的是什么，就说是因为他走在前边才被检查的。到后来的一次安检时， A 就让他丈夫走在自己的后边，结果安检时 A 的丈夫就又被要求打开所有的包箱，又一次被搜身。我们大法弟子都明白，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而 A 帮助大法弟子发了这么久的真相资料，师父怎么会不帮他呢？只有在修炼人中才会出现一些神奇或超常的现象， 因为修炼人有师父管，显然是师父让他尽快走入大法修炼，一再给他显现一些神奇的事情。 A 当然还不明白这一点， A 是个单纯善良的人，一姐的同修一点疑问都没有，就认定他也是个修炼人，是同修，就让他送了几年的真相资料。后来给 A 资料的学员不给 A 资料时， A 还自己去那位大法弟子处拿真相资料发，就这样又发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是善良的人，他们做的事也一定都是好事，他用他的纯真接受真相，并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三，名副其实更要精进实修。2013年年初，一姐得知 A 不再去外地工作了，就把 A 领到大法弟子 M 家一起学法。从这时起， A 开始学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也是从这时起， A 才明白什么是法轮大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每天都要学法，这是师父的要求，学好法，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还要修心性，还要练功，做好三件事，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就这样， A 很自然地成为了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或者说这时缘分到了吧。每天上午 A 与 M 等同修一起学法，下午与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后来 A 与 L 同修相识， L 就领着 A 到 B 同修家去学法，仍然还是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 A 从得法到如今已有八年了，在这八年的学法修炼中，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中， A 和 L 同修成了最佳搭档，两人共同配合，留下了很多不平凡的事迹。 A 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讲得很认真，从他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纯净，而他的外貌年轻漂亮，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在老同修的影响下，他每一天过得都非常有意义。他说每天上午和老同修集体学法，老同修的精进状态深深地影响着自己，起到了鼓舞和鞭策的作用。因此在个人修炼上， A 也很精进，每天早晚各练一遍功，下午与 L 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给明真相的人发真相资料，晚上与 L 同修一起出去挂展板或者条幅。年底时他俩一起发年画和免会台历。一次外地一同修被绑架，资料点做好的真相台历送不出去，那边的同修就把这五大箱1000多本台历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已经接近年终，很多同修都不愿再发台历了，可台历不能隔年再发呀，这1000多本不就浪费了吗？于是 A 就把这五大箱真相台历都搬到自己家里，每天午后与 L 同修各带上50本，边讲真相边发台历，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一个多星期，两人就把1000多本免会台历全发出去了，同时还为200多人做了三退。修炼以后， A 也经历过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而后遭到绑架，被抄家和非法拘留等等迫害，但在大法的指导和师父的鼓励下，他都闯了过来。L 同修说， A 做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二八定律》。 至少十分之二人回复。副标题：在社交网站讲真相的经历。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中共病毒席卷全球之后，各国的旅游景点讲真相都停了。我发现在社交网，比如油管、YouTube, 只要在里面搜索法轮功真相或者法轮功这些关键词，就会出现很多法轮功相关视频。其中有些视频是弘扬法轮功的，也有很多是污蔑法轮功的视频。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视频，在视频下面的留言区，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留言。视频可以不用看，直接到留言区，给不明真相的人留言讲真相。有一个台湾常人讲法轮功搞宗教，目前观看者有60万人，留言区评论有13000人留言评论，基本上都是不明真相的人。我给一些人的留言做了正面的回答，发现能直接与他们沟通，他们也给我回复。他们中有海外各国的华人，我遇到给我回复的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也有大陆翻墙过来的人，广州、东北、陕西的。我发现我对一个人留言讲真相会有很多人看，同时很多其他人跳出来提问题，大多数是说什么自焚、不吃药、搞政治等等，也有其他问题。举几个例子。一，有人说法轮功让他亲戚疯疯癫癫离家出走。我说，如果你亲戚是信佛教或者基督教的，做出同样举动，你会天真的认为是佛经和圣经教导他们离家出走的吗？如果你学了气功、太极拳，没把自己身体疾病练好，你会觉得因为练太极拳后身体变坏了吗？我认识的人也有以前有过精神病史的走入修炼的，他们学法轮功后如果再次犯病了，那大脏帽子就又扣法轮功头上了，这合理吗？二，也有很多人说他不信法轮功，他相信科学云云。我说，你出生时是一张白纸，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比如你在地球上，月球在天上，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有一天把你用火箭送到月球上，你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地球也在天上，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时候怎么改变了？你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地球怎么不是在地上？这个例子说明你的常识、你的经验都可能是错的，你认为的迷信都可能是真实存在。中国古代叫神州大地、神传文化，我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共产主义是西方进口的，上下5000年才是中国。不要忘本，返本归真才是你当人的真正目的。科学给人带来了很多舒适和便捷，互联网、飞机、火车、汽车，但是科学并没有达到顶点，艾滋病、癌症等很多疾病无法根治，世界上许多超常现象无法解释，地球在宇宙中更是一粒尘埃，对宇宙和另外空间的探索更是肤浅可怜。现在科学下了很多定理定义，你超越它了，他就说你不科学，就用这种所谓科学，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得越严，越不能认识宇宙的真相。爱因斯坦为什么晚年走入了宗教？爱因斯坦发现宗教中谈到的是真实的，那才是真正的科学，所以他才走入了政教信仰。你非常迷信这个不发达的科学，什么事情都用科学来衡量，已经对科学迷信的太深了。你只有破除后天的观念，破除对科学的迷信，才能有更大的提高，才能逐渐地看到宇宙的真理。他回复说，你这个道理讲得太好了，令我茅塞顿开啊。我说，这些道理都是法轮功书里讲的，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博大精深。我给了他明慧网书籍链接，让他去看。三，还有一个人问我，想了几十年想不通，神那么神， 耶稣为什么被迫害死，人通过死亡痛苦消去业力，再转生应该清清白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出生就受苦受难？神的善良去哪里了？我告诉他，现代社会的安乐死让人死的时候没痛苦，没还了业力，所以在一出生就受苦受难。他说明白了，看我很认真地回答问题，他说相信我是善良的人。我告诉他，这些都是法轮功书中讲的，给了他明慧网法轮功书籍链接。他看完大法书链接，提了一个问题，说忍不住时试一试能不能忍。他觉得逻辑不通，忍不住时怎么还要去忍？传佛法的师父怎么还能讲话逻辑不通？我又告诉他，规范的语言无法表达更深更高的内涵。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解开了他的疑惑。三，还有人开始骂，后来看我耐心回答问题，就问我为什么不去信出世入世都好的道教。我给他讲了道教是独修，道家是走丹道的路子，他烧出那个舍利子就是他那个丹炸开了。宗教是人搞出来的，道教是近代改良的产物等等知识。他回复说，我说的内容很有见解，但他很困惑，法轮功宣传手法比其他宗教更激进，资金来源和修炼目的也让人疑惑。我又耐心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一，关于资金问题，唐僧取经给他多少钱他才去取经啊？你若是信佛信基督教，给你多少钱你才能信佛信基督教啊？法轮功是信仰，信仰不能用钱来衡量。法轮功是我的信仰，不应该被中共用暴力和谎言迫害。有时间我就会来这里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法轮功学员大部分都有工作，他们白天上班，利用业余时间讲真相。而且法轮功学员中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很多是成功的企业家、商人或教授、知名人士等。据调查，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很多都是博士、硕士、学士毕业，大多都有很好的工作，为的是让人们明白真相。这颗心是用钱买不来的。二，第二个问题说法轮功激进，反对共产党搞政治。我说，我们不反对任何党，反对的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没说一句与政治有关的话，就是去信访局上访反映情况，但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绝放弃修炼而在劳改集中营、监狱等地被关押，看到中共死不改悔的迫害才揭穿中共自焚伪案，讲真相就被误解为搞政治了。老百姓连政治名词都说不清楚，搞什么政治啊？其实就是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打击异己。你家的房子如果被中共暴力拆迁了，你像法轮功学员一样举牌讨公道，中国游客看到了也会说你搞政治。砧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不吱声，这就不是搞政治了，你要反抗就是搞政治，这就是中共的歪理邪说。他又说了，你和其他狂信者不同，理论可以在唯心层面自洽，对神学也有见解。通过耐心地给他讲真相沟通后，他就转变了。我讲真相留言有很多人骂我，我就是理性地摆事实讲道理，不动心。三，一个人问我，我父母说法轮功不好，难道说我父母能骗我？我说不是你父母骗你，是他们也被中共骗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多数人听不到另外一种声音，都跟着中共谎言去仇视法轮功。中共有权力就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能开枪镇压六四学生，就能污蔑迫害法轮功。很多人没学法轮功，他们的家属也没被迫害，大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有几个人想去弄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 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多容易啊，跟着共产党骂一句，踏上一脚多主流啊。而对于学法轮功的人来讲，就好像经历了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红色恐怖下，压力是巨大的。当年我在发廊听人们谈论，我们单位非得要上报两个学法轮功的，没有啊，找了两个原来是精神病报上去了，全国一盘棋，弄去呗。共产党倾国之力的迫害法轮功，很多被蒙蔽的人有很多误解偏见，中共谎言的宣传迷惑了老百姓，用欺骗的假象掩盖了事实。如果是北朝鲜迫害的法轮功，你听到了之后一定会画个问号，不会轻易相信北朝鲜的观点，因为独裁政府劳教和迫害的大多数是好人。可你忘了，中共也不是民主政府，也是独裁政府，只是你身在其中，只能听一种声音就相信了。就算没有法律，也应该知道打人骂人不对。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观，你把修炼真善忍的群体说成邪，那一定是潜移默化受了共产邪党的影响。共产党谎言说千遍，人就当真理了。共产党迫害法轮功20年了，这么长时间的负面宣传打压，很多人都因此而仇视法轮功，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后来这个骂我的人说，我给你道歉，因为之前我骂你是狗屎了。你是我第一个遇到心平气和讨论法轮功是不是邪教的人，也尽可能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给出自己的论点，然后他再提出新问题。我觉得就是二八定律，给10个人发消息，最少会有2个人回复。我经常在油管里讲真相，这里不明真相的人太多，讲不过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回复我，问我很多问题。这里讲真相的好处是，我的一段讲真相正面的留言，会有很多人看到，骂我的人不能都明白，但是会有其他人看我讲的真相。四，有一次一个人说，不自焚的轮子不是好轮子，我就给他讲了自焚是骗局的真相。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第一，突发事件不到一秒钟瞬间点火，不可能拍摄下来，高呼口号也不可能录下来。第二，到医院给个浑身缠满纱布镜头，有一点医学常识都知道，严重烧伤不能缠纱布。第三，法轮功书中说，修炼人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电影《火烧少林寺》，那个方丈演个电影还能被烧死啊？天安门自焚就是江泽民导演的一个电影骗局而已。随后我贴上自焚真相的视频链接，可是他还是一直骂我，也有其他人加入一起骂我，我一直耐心给他讲。后来出现一个另外的人留言说，看很多人骂我，我还能理性的回复，让他佩服。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然后问了我法轮功与佛教关系的一些问题。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不是佛教。释迦牟尼讲过，修佛有84000法门，法轮大法是修佛的一个法门。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法与佛教》中说，就其佛教而言，也不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在世间上还有其他的佛教，也不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教主，甚至有些根本就与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如西藏佛教的黄教，他们所供奉的是大日如来，而且黄教只把释迦牟尼佛说成是大日如来的一个法身佛，而藏传佛教的白教所供奉的是密勒日巴，根本与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也不提释教的事。当时信徒们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也不知道，根本不知释迦牟尼佛是谁。马来西亚佛教徒说，去大法网站看了法轮功书籍，确实博大精深。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大家有空也可以去 YouTube 留言区去讲真相， 在中共病毒流行期间救度有缘众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多年坚持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8日。我今年55岁，是个家庭主妇，居住在一个小县城里，下岗就是失业后一直在打工，也一直坚持讲真相，在慈悲的师尊一路保护下，平稳地走过了这血雨腥风的20余年。下面说说我是怎样讲真相的。第一部分，游记真相性20余年。从1999年 SARS 5后，我开始陆续给世人游记真相性至今。游记真相性的对象主要是公检法、政法委、社区、监狱、看守所、村干部、教师、各单位领导等人员，还有明慧刊登的急需帮助的同修，也有普通大众。我更注重本地讲真相，每换上来一个新官员，例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国保大队长、社区主任、派出所所长，也给县长、县委书记写过信，我都是手写真相信，在异地寄出。本地各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乡镇成员、社区主任、政法委人员，每人都给邮寄过真相信，每年年前也给狱中的同修写信。一般情况都是手写一张信，目的是让对方好好看真相资料，外加两张明慧网发表的真相传单，也有纯手写的，内容是根据政法所带来的形式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在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迫害法轮功帮凶薄熙来、王立军等高官落马，美国决定对中国参与迫害人权者，尤其迫害法轮功的恶徒予以制裁，怎样避疫保平安等等，针对不同人群来做，虽然麻烦些，数量不是很多，但反馈回来的效果都很好，具体做法不再累述。2012年前邮寄的比较多些，把写好的信分给多个同修和同修家属帮着邮寄，自己也邮寄一部分。2012年9月后，本地各个交通路口都安装上了高清晰摄像头，不仅信箱周围有摄像头，其实到处都有摄像头，我就自己写，自己邮寄。由于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没有写，下半年又继续写。2017年11月份，从明慧网上得知，市里外面的邮筒全部被撤掉。接下来我们这里也相继撤掉了2个，只剩下3个了，一个在极特殊的地方，2个邮政外面各一个，其中一个邮政多年前买来的邮票是零散的，邮票背面有牛皮纸痕迹，从此就不再去那里了，也就是说我只在一个邮筒邮寄，而且邮筒的3面不足5米内都是摄像头，现在邮信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我每次邮寄时，除了大量发正面外，人正面也变换着各种方式，大多选在路灯即将开启时邮寄，那时光线相对暗些，戴上口罩，更换不同衣服，雨天雪天都是邮寄真相信的最好时机。后来我先去同修家，换上同修的衣服去邮寄信，然后再换上自己的衣服，再绕道回家。写真相信很花费时间，每次在写真相信时，心里无比坚信真相信一定能寄到，收信者也一定能看。要想做好邮寄真相信，除了学好法、发好正念，人这方面也不能忽视。写真相信救人最难的是怎样把真相信邮寄出去，本地的几乎都是想办法从外地邮寄，外地的在本地邮寄，在哪邮寄就写哪的地址。20多年来也没遇到过什么大波折，但也有个小插曲。2017年12月份的一天傍晚，外面还飘着雪花，我寄完信后突然心里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一个老年同修家。学完法后，我换上同修女儿的衣服、鞋，换了个口罩。平时尤其真相信时，我都是拿两个口罩，一个浅色的，一个深色的，把自己换下的衣物装在一个袋子里，九点来钟往家走，再经过一个经常回家的楼群里，大道都是高清晰摄像头。快到一个楼头时，才发现一辆警车停在那里，周围还站了几个人，一定都是警察了。每经过一个人就开一下车灯，警车的对面楼头就是摄像头，明显就是在找人，躲也来不及了。我什么也没有想，手里拎着装着衣服的袋子，在刺眼的车灯光下坦然地走了过去，事后也有些后怕。正在给一个省城社区工作人员、小区业主们写真相信时，同修来我家说，周六去外地，又拿了一些各个社区主任的名单，我一数还有三天时间，本想找同修帮忙抄写，第17届明慧大陆法会征稿开始了，就没求同修帮忙。近期各地骚扰同修接连不断，本地也出现了骚扰情况，尤其真相信刻不容缓。周五正赶上我休息，我就请师尊加持，清除一切干扰，一定把这些信写完。我是大法弟子，大法无所不能。我就开始写，累了就练两套动功，每一封真相信并附上一个真相视频手机内存卡。晚上取学法点时，后背和右胳膊肘还在酸溜溜的疼。学完法后，又给本地曝光骚扰大法弟子的村支书、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单位领导写了真相信，这些信全部写完已是深夜。这是我20多年来写真相信最多最累的一天。第二部分，手机讲真相。大约是2011年秋季，晚上学完法后，一个同修一边递给我一个手机，一边说，你跟他们出去打电话去。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救人项目。开始时是给世人播放语音电话，后来把听得好的再回拨过去劝三退。记得有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拨完了一个语音电话内容，对方没有反应，接着我又换了一个内容继续播放，这时电话里面传来了，又打过来了，又打过来了。我知道听电话的有好几个人，我心里更有底气了，他们听完一个我就再换一个内容，一气儿播放了40来分钟，该告诉的真相都告诉了，我就把电话直接打给对方劝三退。对方是位男士，却说了些讽刺嘲笑的话，引来周围很多人的哄笑声。我想救人是应该慈悲，但也是有威严的。我说，不退就算了，不是求你退。挂断电话后，心想他们听了这么长时间，也是对大法有好感的。第二天我又把电话打过去，他很快同意退了党。看到明慧网上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局长、国保队长、610人员，就给他们播放针对性的语音电话，虽然只听了几句，但也起到震慑作用。有一次拨通了当地某派出所电话，播放了20多分钟真相语音，后来又用手机发真相短信、彩信。2015年4月份，我又学会用微信讲真相，开始用的是非智能手机，只能发图片和文本。后来用智能手机，文本、图片、语音、视频都能发了。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上午干完活，下午我就和一位同修出去发微信救人。刚开始遇到骂人的、说下流话的、要钱的、举报的，还有提些离奇古怪问题的等等，遇到的人真是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我根本不在意这些，只要把真相传出去，把人救了为目的。当然遇到这些也都和自己心态有关了，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了，都是正面的、支持的比较多了，尤其真相视频是很震撼人的。做微信也是很花费时间的，从明慧网及新唐人电视台直接下载的原视频，由于中共疯狂封锁发不出去，还得需要用软件转换后再发送。从新唐人电视台下载的视频与真相不相关的还得剪切掉再重新合成，只发大法真相内容和辅助讲真相的内容， 还得测试，都是在外面发，无论严寒酷暑，我们从未间断。微信号被封了，就再重新注册一个，都没有影响救人。后来手机卡实名制后，手机卡就买不到了，微信号越来越少了。只要按明慧网上发表的用微信讲真相的安全注意事项去做，发送的都是基本真相内容，或对世人明白真相有辅助的内容，前提是学好法，发好正念，就会比较顺畅。后来封网越来越严重，视频发不出去，就把从明慧下载的真相语音做成 MP4 格式的语音发放。疫情期间信息封锁相当严重，但在师尊的加持下，还是把疫情的很多消息及避疫方法传给了世人，直到微信号全部被封掉。五年来用微信讲真相从此画上句号，接着又开启了其他讲真相软件，每天还是出去用手机向世人发放真相视频。第三部分，发放真相资料。以前发放真相册子都是去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发，家附近只是贴点真相粘贴。有位同修说，他临搬新家前把原居住的小区发了一遍真相资料，对我启发很大。前两年我居住的小区方圆周围逐家逐户每天做一个或两个单元楼，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发了一遍真相资料。疫情出现后，一位同修对我说，你坐西边，我坐东边，铺一遍真相。我现在的小区已居住了18-19年了，身影都比较熟悉了。以前是冬天做，把真相资料放在大衣里比较方便些，夏天在家周围发真相就有些不方便了，头半夜都有人乘凉，我就下半夜起来戴上口罩，拿着特制的小布袋装上资料，迅速做完一个单元就回来。周围虽有摄像头，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根本不起作用。有一次我轻手轻脚地出去发资料，还是被丈夫发现了，虽然没说啥，但还是影响了丈夫休息，让他担忧，就不半夜起来做了。遇到下雨天，晚上可以打雨伞去做一个单元。一天晚上学完法已经9点多了，外面正下着大雨。当同修准备好真相资料时，外面还在哗哗下着大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同修说，雨太大，今晚就别做了。我说没事，我穿上同修的衣服、雨鞋，打着雨伞，带上真相资料就走了。当时路上的水已过脚面，我就垫着脚走。发完资料回家上楼时，衣服一点都没湿着，只觉得右脚后跟有点疼，进屋一看磨掉一块皮。前几天丈夫去外地办事，晚上不回了，我就赶紧让同修帮我准备资料。我上半夜出去发了两个单元，发完半夜12点正念后又出去发了两个单元。当我打开自家楼宇门时，才感到热气扑面，两颊上的汗在往下流，前后胸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冬天与夏天发放真相感觉确实不同，但幸福感是相同的。就这么找时机发资料，周围也发了一大片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中说，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只要多学法，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就能识正邪，走正路。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刻，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尊回家。值千金、值万金，选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选自经文理性。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体悟发正念的重要，作者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不能入心学法了。 我上到某个平台后，渐渐的可以学进去了。好像这种学进去是同修的场带动我入境的，不是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修得好的同修一起学法，我就不能学进去。有几次做梦的时候，梦到我考试是抄别的题，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悟到，但是我还是坚持着，不管能不能学进去，我就学。这段时间我的眼睛好像得了干眼症，视力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每当看完书再看电脑手机，那个字都是带重影的。到外面去，我发现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见，我心里流着泪，我就是瞎了我也要学法，我活着就是为法来的，学不了法还活着干什么。有的时候眼睛伴随着疼痛，没办法了，这怎么办？学法学不进去，眼睛疼。有的时候我去外面办事，要坐车去，我就在路上发正念，闭着眼睛，一直在脑子里念口诀发正念，一直不停的念。等我回来再学法，那感觉真不一样，马上就能入心学法。有几次这样的情况，我找到了规律，为什么非要到外面去才能长时间发正念。有一天我就决定了每天抽出一小时长时间发正念，开始一边发一边想，发一会儿算了，去学法吧。另一个思想说，不行，必须坚持一小时，就一直坚持着。开始发正念时没有什么力量，等发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力量越来越大了。等我再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能静下心来了。我就一天天的坚持多发正念，现在状态比以前强多了。同时我也发现，当我能入心学法的时候，我的眼睛也不疼了，长时间看书眼睛也没有重影了。我更有信心了，我真的体会到师父让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给我们的法宝，我们要好好利用。写出此文，希望同修们能和我一样重视发正念，发正念真的是管用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